好，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释帖书这个第七观啊，第七观经文是从76页开始，那么上一次还没有讲完，所以呢一样我们把这个76页第七观的经文来再重新念一遍。好，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汝等一词广为大众分别解说。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十二大势势力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时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已，皆足作礼，佛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令其莲花一一叶上作百宝色，有84000脉，犹如天化，脉有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花叶小者，纵广250由旬。如是莲花具有84000叶，一一叶间有100亿摩尼珠王，以为应世。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能且宝以为其台，此莲花台80000金刚真俗家宝。梵摩尼宝妙珍珠网以为教室，于其台上自然而有4柱宝床，一一宝床如1000000000亿须弥山，床上宝幔如夜摩天宫，互有500亿微妙宝珠以为应室，一一宝珠有84000光，一一光作84000亿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象，或为金刚台，或作珍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是作佛事，是为花作想，名第七观。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想。作此想时，不得杂观，皆因一一观之，一一叶，一一珠，一一光，一一台，一一床，皆令分明，如于镜中自见面相。此想成者，灭除50000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经文蛮长的哈、哦。那么这个善导大师定名这个观叫做花作观，因为呢那个经文也写到，作此观者，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花作想，啊，所以呢，他把它定名字叫做花作观，啊。那么总共分成19段，上次我们交代过的这个段落，啊，而且呢，已经讲到了这个79页的第二行，也就是呢第七段已经讲完，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第八段。第八大段呢，就是76页这边的第几行呢？76页的246第七行，经文的第六行啊，因为经文前面还有一行，所以呢是76页第七行经文的第六行，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这两句话是第八段。那么这个前面那个第七段，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其想念。智者大师的分段呢，他是从这个地方呢另起一个大段落，也就是说呢，真正要观佛身啊，从这句话开始，包括第七观、第八观、第九观、第十一到大势至，都属于佛身观。所以他的段落分法呢，是跟善导大师完全不一样的。那善导大师呢，是把这个于七宝地上做莲花想这两句话，特别做一个段落 他为什么要把这两句话做一个段落呢？你回到七十九页，你看他的这个说明哈，七十九页第三行，他说这两句话第八段呢，证明教观方便，真正教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观想花座的方法，啊，所以那个方便就是方法，啊，那么首先要在七宝地上观想一朵莲花。因此呢，它的前提是你前面已经呢能够观想那个宝地，极乐世界的七宝地，然后呢，你观想成功了这个七宝地之后呢，再来观想一朵莲花在七宝地上，那么这个莲花是专属阿弥陀佛的。那如果这个花座观成了，这莲花座观成了，那么观世音大势至底下的这个莲花座也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莲花。啊，所以呢，整个西方三圣的莲花都是以这样子的第七观做基础啊。所以他为什么写的是教观方便啊，特别重要这样子哈。那么他假设一个问答，假设这个问答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让我们重视你要做观想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啊。你看他这边写。七十九页第三行哈，问曰：众生盲暗，逐想真恼。我们都是在打妄想啊，那么这个只是增加我们的这一些脑袋里面这一些劳虑的事情啊，这会疲劳啊，并不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定。所以对目犹如明若夜游，对目明若夜游，远标近近何有可惜？就算佛的境界直接在我们的眼前，因为我们自己的障碍的关系，我们也看不到，所以才说呢，明若夜游啊。这看到夜游两个字，又想起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真的晚上跑去夜游，还是看得到了。那么他的意思真的就是说看不到了啊。那暗好像暗到呢，你完全没有灯光，所以呢，就算你眼前有什么东西呢，撞到了你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啊，那么这个倒是呢，这个起雾的时候啊，有一次在山中那个大雾开车，哇，真的很可怕，能见度大概真的只有3公尺5公尺，哇，那个很可怕，所以这个譬喻就是这样子，说佛菩萨的境界在你眼前，你还是明若夜游，那更何况要我们去观想那么远的极乐世界的净土，远标近近。那何有可惜？惜就是很清楚，你怎么可能看得清楚、想得清楚呢？是吧？他特别就凡夫的角度来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之所以要这样的问答，就是说你其实整个十六观观想念佛的整个十六观，都不是靠我们自己自力就一定能成功，而是还是要请求三宝加持，请求佛力加持。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的话，既然认识自己是个凡夫，有种种的障碍，所以一定要先求忏悔，这就是他这一段的用意所在啊。透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再重新强调你要修观想念佛的法门，一定要请佛加持，一定要忏悔自己的障碍业障，这样子哈。好，答曰：若望众生惑障，动念徒自疲劳，仰凭胜利遥加，自时所观皆见。啊，一定要完全祈求胜利遥加。那么用个遥字，讲的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请阿弥陀佛加持，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观想成功，见到净土的境界。那么云何做法助心而令得见也？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正式的仪轨啊，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心安住下来，而令你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呢？欲作法者，诸行者等先于佛像前自心忏悔，发露所造之罪，即生惭愧、悲泣、流泪， 悔过寂静，又心口请释迦佛、十方恒沙等佛，又念彼弥陀本愿，言弟子摩迦等身盲罪重，障隔畜生，愿佛慈悲，摄受护念，只受开悟所观之境，愿得成就。今顿舍生命，仰属弥陀，见与不见，皆是佛恩力。这个话要把它讲出来，他后面才会说导此予以啊，要对着佛像做这样子的一个发露忏悔，这样的祈求，请佛加持，请释迦佛、阿弥陀佛加持，请十方诸佛加持啊，承认自己呢身盲罪重，障处隔身，业障是很重的，愿佛慈悲啊，然后摄受护念，让我能够真正成就我所要观的境界啊，类似像这样子的用词啊，你说那是不是要背起来？你背了起来 OK 很好那背不起来不一定要写的这么文言这么美，反正你讲什么佛都听得懂，你讲很白话佛也听得懂，但是有那个意思最重要，是你真的诚心忏悔，真的请佛加持、哦、所以这里面呢 大意是这样子。那么几个比较特殊的用词呢，要稍微点出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做法啊、哦，因为他后头呢说，透过做法要教我们忏悔，所以呢，这个什么叫做做法要了解一下，然后呢，做法忏悔又是什么意思？哈、哦，请看上礼拜的讲义，如果你没有带来的话，就看这个电脑这边哈、哦，不要一看到做法呢，就想到那个宫啊庙啊里面哈、哦，开始呢那个央央央央央，那个开始，然后呢这个香拿起来啊，画画画画画，就开始做法了。哎，在佛门里面的做法不是指那个，哦，但是呢还是有它的仪轨。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呢，就是要有一定的仪轨，不管你是在受戒或者是舍戒或者是忏悔祈愿仪式中所规定的这种轨式方法，就是一定的仪轨，一定的这种仪式，让这一个让这样的一个过程很顺利的完成。所以呢这个就是僧团里面讲的结魔做法。那当然结魔跟做法也可以相等，但是呢有时候结魔这个用词呢一般人看不懂啊、哦、所以呢就直接改成叫做做法啊、哦、那么实际上呢结魔还有一个意思呢，如果在僧团里面呢说到要结魔，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既然它是一定的仪轨，那么有点类似呢一种我们现在讲会议的规则，议会的那种规则，你要遵照这样的一个开会的一个仪式啊、哦，所以在一个僧团里面都有一定的这样的规矩，去做某些事情一定要照这个规矩来，所以这个叫做结魔做法。那如果把做法跟忏悔合在一起，那是三种忏悔之一啊、哦。那么根据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来说自己的罪疚，就是发露忏悔啊、哦，不敢复偿，就是把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犯的过失完全表白让人家知道哦，然后呢就是诚心，代表你很诚心要改过，这个叫做呢发露忏悔啊、哦，把自己的过失给让大家知道，以后你就不敢做同样的错误啊、哦。所以呢这里面呢这个做法忏悔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要有一定的这种动作，身要礼拜，恭敬的礼拜，口中呢要透过这些文字的唱诵，然后内心要观想三圣三宝啊，然后三业很殷勤，就是很诚恳，很精进的，很努力的啊，每一个动作都依照一定的仪轨法度，然后去修忏悔，这样叫做做法忏悔。所以三种忏悔里面它是有一定的仪轨啊，通常我们讲大悲忏啊、净土忏啊、梁皇宝忏啊、水忏啊、哦、那里面都有一定的仪轨，有一定的唱诵文字的一个意思、哦、那些就叫做做法忏、哦、所以他这边的简单的就讲身礼拜、口称唱、意思为三业所作、意义法度、披尘过罪、求哀忏悔，叫做做法忏。另外一种忏悔叫做取向忏， 这个地方呢就特别强调你一定要修定，哦，他强调的是这个定心运想，所以他的用意呢是透过你修定之外，啊，真的把你的过失呢透过修定把它呢彻底的给改变过来。因为你的心在这样的忏悔过程当中，你的心因为跟禅定相应，所以你很坚定，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哦，因为那个禅定的心力很强，不像如果做法忏，一方面做动作，有时候呢，一方面还打妄想，啊，并不是很肯定。但可是如果取向忏，就是你一定要同时修定，啊，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叫做取向忏？就是呢，你透过这样的忏悔，在修定又忏悔当中，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相来证明你的忏悔是有效。所以它才会叫做取相忏，取其现象为奇，还没有得到这些好相的时候，代表你的忏悔还没有真正有效果，一定要见到这些好相，代表你的忏悔成功啦，有效啦。所以为什么叫做取相忏？所以要在道场中见佛来摩顶，或者见佛放光，或者见莲花，或者在做梦当中见诸瑞相，或者听到空中说法，于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所以叫做取相忏。你一定要有这样的瑞相来做证明。那么像这种情形，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可能各位读过那个《了凡四训》，大概就了解一点。《了凡四训》里面也是这样写到，哦，那是代表你真的过去的恶业呢有忏掉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取相忏是用这个瑞相来做个证明，但是实际上它跟前面做法忏的不同在哪里？就是那第一句话，定心运想，你得要呢跟修禅定相应。那仪式呢，仪轨呢，跟前面做法忏是一样，哦，所以如果各位去参加这一些水忏啊、大悲忏啊、梁皇忏啊，哦，那么你在这样一个忏悔过程当中哭得稀里哗啦的吼，哎，也不见得真的把罪业忏掉，是有干净了一点，因为毕竟你内心真的很难过，真的，觉得自己太差劲了吼，那这个是有效果了，但是呢，不见得你是跟清净心那么的相应。所以为什么才会说有需要取相忏来作为一个标准？啊，你在这样的一个做法忏过程当中，你慢慢心定下来了，乃至呢，就在道场当中你都见到瑞相，乃至呢，你做梦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就梦到了这一些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来啦，或者是把体内呕吐脏的东西吐出来啦，那这些也都算是一种瑞相，啊，那种忏除业障的一种瑞相，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取相忏跟做法忏的不同。第三种呢，叫做无声忏。那么这种忏悔呢，完全是在前面的那两个基础上，你必须要跟空性无我相应，所以了解一切罪业，啊，皆从一念不了心，就是无明呢，不清不楚的啊，没有明了的无明心生，所以皆是这种无明心起惑造业所造出来的罪业。所以现在呢，要从根本上下手，若了就明了，心性本空，罪福无相，空性无我，从这个地方下手，一切法悉皆空寂，包括这些罪业也都是空寂的，所以这叫做无声忏。那么像大悲忏，各位曾经也拜过几次的话，你就发现他到后头除了念大悲咒之外，后头呢他就告诉我们要端坐念十相，就是从做法忏，然后呢取相忏到无声忏。所以中国祖师所编排的这一些大圣的忏法， 其实都隐含了这三个，包括现在这个净宗学会师父啊和尚这个一直在推的三十细念，里面也含有这三种。所以你去看那个中峰禅师到后头念的那一些文字啊、哦，那等于那个是竺法和尚在那边念，最后还有寄送的啊。通常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总之呢，总觉得那个老和尚念得很好听这样子啊、哦。但是那个文字真的深，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直接就是在讲这种无声、法性、空性的事情。你必须要透过前面礼敬三宝，然后忏悔，然后呢再回到这个无声法性空性的一个了解透彻，你才能够把罪业真的忏干净。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三个无声忏。所以他所引用的就是《观普贤经》，就是普贤菩萨啊，这个《法华三经》的第三本经啊，《行法经》那个吼。所以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十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必须是用这一种像太阳一般的那种大光明智慧，把过去的那一个霜露的那种罪业全部给它晒光，全部就不见了啊！那因为那个是水嘛，霜露是水，那么大太阳一出来它就蒸发掉了。用这个譬喻来说明，当你有真正的空性般若智慧，才能够把真正的罪障给全部消除干净。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三种无声忏啊。好，那么是借由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三种忏呢做一个介绍哈。回到这个我们四帖书，你看这个善导大师他这里啊，就教我们要先忏悔，一方面请佛加持，请阿弥陀佛加持护念；二方面呢，自己要忏悔啊。忏悔自己呢，这个身盲最重啊，障碍很深啊，所以呢怕修不成功，没有办法真正看到极乐世界的净土境界啊，所以呢求佛加持，愿得成就。今顿舍生命，仰属弥陀，在79页的2468第八行后，顿舍生命，仰属弥陀，意思就是完全凭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希望佛力加持啊，让这个弟子呢能够呢罪业消除，能够观想成就啊。至于能不能够见与不见，都感谢佛的恩德神力加持啊。所以能够马上见到，代表自己业障比较轻，所以很容易呢就修成功了。目前还见不到，那代表自己还不够用功，还有很多的业障，所以请佛无论如何继续加持这样子。所以见与不见皆是佛恩力。那个以的话呢，有那个或者的意思啊，见或不见都是佛的恩德啊。那么这句话呢，在传通记里面他就假设了一个问答了。他说如果能见，那当然是佛的恩德，那不能见为什么也算是佛恩呢啊。那么传通记里面的回答就比较简单，他就引用观佛经，其实就是下面那个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的本文啊，他的文字就从那边来。他简单的引用说，在这个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讲，能够观想，那个念就是观想念佛的白毫相者，不管你观想成功不成功，见与不见都能够除掉96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罪。所以你只要用功，灭罪都一样，灭罪同故，所以叫做俱是佛恩、哦、那么他的本文呢，经文本来是像这样子的写，若我灭后，佛诸弟子舍离诸恶，去愧闹相，要少于法啊，就是安静了 啊，内心真的很安静，真的呢还要专注来修观想念佛，所以不务多事啊，就把事情真的减少到啊都没有事，然后呢昼夜六时去修观想念佛，念这个佛的白毫像，能于一时，于一时中分为少分，少分之中能虚于间，哦，把这个时间呢再讲啊，讲的一天24小时，然后呢一小时再分成60分钟啊，那么就算你就在这个一两分钟当中啊，虚于间的定义呢啊不太一定哈，哦，我们简单的把它讲，就是你在几分钟内也能够做这样的观想，念佛的白毫，观想佛的白毫像，令心了了，无谬乱想，分明正住，注意不息。哦，你要这样去修。如果你的业障轻啊，那么就可以修成功。念白毫者，若见相好，代表修成功了；若不得见，就是还没有成功。啊，如是等人都可以除却96亿。96亿那由他恒河沙为成数劫生死之罪，哦，所以这个是经文本来的文字，现在传通记呢就引用这一段，哦，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可以除罪，就是我们像他前面讲的，你已经想办法不要去攀缘世间的事，而是反过来你把你的心思放在观想佛像，你整个念头，你的生命的重心，我们用比较白话这样讲，你整个生命的重心已经从世俗的事情回到了出世间的三无漏学，戒定慧三无漏学上面，所以有没有成功，你有这样子的转变，都已经除掉这么多的生死罪，所以千万一定要把它前面那一些文字给注意看下来。传通记只是把重点那几句话抓出来，那墨学为什么要把前头那几句经文也要抓进来让大家看？所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是因为他已经准备专心的要修念佛三昧，所以才能够成功不成功，有没有见到他都能够除罪，哦，所以不要误会啊！你看传通记这样想，所以我只要想一想，哦，我就除96亿，那由他结了，然后待会就开始想5亿6成，那又加回来是没有错啊。当你在专心想佛的相好的时候，那，啊，是除罪了。反过来说，那么容易就除罪，那倒过来说，你待会想5亿6成啊，开始想这些杀盗淫妄，那也很容易再加回来，你又造了这么多的罪了，哦，所以不要那个断章取义啊，哦，所以一定要把前后文给看清楚啊，哦，所以现在回到课本后，哦，那个善导大师。他就说，当你这样子的做啊，不管你能不能修成功，都要感谢佛的恩德加持啊，那么导持于已啊，那个四帖书里面都很习惯用这个字，那么意思呢就是讲话的意思，一个道下面一个口啊，跟说的意思一样，然后讲完这些话之后，更护自心忏悔尽矣，即向近处面向西方正坐家福，一如一同前法。那么为什么墨学的讲义要把这个一同前法另外做一个段落，做一个标志起来呢？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这边教忏悔完了之后，他就叫你面向西方，还是呢要安安静静的开始正坐家福，开始修禅定，一同前法。所谓的一同前法是什么？就是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的哪里呢？第一关，58页，应该是59页，对不起， 啊，五十九页啊，这边第二行，五十九页第二行，他就开始落日悬古观啊，这个落日观，他就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静坐啊。这个之前我们这边呢就讲很多哦，包括呢久住心也讲交代了，所以这个就是真正开始要修定，包括你修观想也是在修定，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说的一同前法，那是第一关，他就讲清楚了，哦，乃至到六十页，哦，你看六十页他还是讲忏悔，所以静坐跟忏悔从第一关的开始，三岛大师就特别强调。那为什么到了第七关，善导大师又再讲一次啊，一同前法啊，所以你看这个讲义里面啊，传通记呢就假设一个问答啊，他说前六关讲完之后开始讲第七关，为什么还要再重新讲一遍忏悔跟加福坐禅坐的一个方法，还特别强调要一同前法，是不是是同样的根器针对不同的根器，还是针对不同样的根器的众生讲的？所以他在假设这个问答，前六语座是别机意，他的问话的人是说是不是不同的根器，他也说明了六个理由来说，是不是说前六关是一种根器，修第七关的人是一种根器？那么他讲了六个理由，我认为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所以我把他的第四个跟第五个理由提出来，跟我们要强调的有关。你看，第一关落日关跟第七关坐关，具修忏悔，如果是同一类根器的，何必再重修？何必再重讲一遍？可见一定是不同的根器，是不是这样？第五个理由，正坐家福一同前法，若一机者何更重教？正常上是何必啊再讲一次再教一次呢？一定是不同的根器的人，所以前面讲一次，后面这边又再讲一次，所以他问话的人举了这两个理由来证明说，是不是前修前六关的跟修第七关的是不同的两种根器？那么回答呢是说没有，还是同一个根器哦。所以你看他说，总看文相前十二关一机始终，唯有第十三关是别机也。所以为二机者，十二广观略想杂想略观，顿者待惑不堪广，故令修略观，故总赞云互有众生心待惑等等，明知前十二为约一机。所以这个传东记首先呢先回答，如果你要说前面十三观是两种根器的话，哦，不是用第七观来做分别，而是用第十三观来做分别，哦，那么这个就一个很特别的，可能很多人念《观无量寿经》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各位看那个第十三观，九十六页这边，课本九十六页这边。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三观叫做杂想观，啊，经文呢就特别说呢，若欲自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哦，在池水上，因为呢像前面第九关讲的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所以不管你观的是大声的阿弥陀佛，或者是小声的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情况之下，都要让观想者都能够成就。所以这边第十三关就专门针对我们凡夫，修那个第九关修不成功的话，你可以修这个杂想观，观一丈六身的、丈六八尺的阿弥陀佛，啊，丈六八尺就是我们一般人大小，啊，大概呢就是我们常讲，当时候释迦牟尼佛的身高大概一百九， 啊，像我们这一位同修这样。啊，你这一八四吧 ，OK， 好、哦哦，所以大概呢，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身高差不多都是差不多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比起第九关，哦而言，那是差很多了。第九关那么大，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观成功。所以你看九十七页的第一行，哦，第一行九十七页第一行最后三句话证明凡心狭小，甚量迷宽。住想无由恐难成就，但是呢不以小故难成，不由大故不现。为什么？因为是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一定要让我们凡夫修观也能够成功。所以传通记两种法师才会说，如果你要说十三观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根器，大概就是以这个十二观跟第十三观的不同这样来分。前面十二观是根器比较好的，第十三观专门是针对凡夫根器比较差的啊，所以你要分成十三观里面有两种不同根器，是用这样来分，而不是在第七观做划分啊。所以这个就是传通记的前面的意思。那至于他的理由呢，是说十二前十二是广观，从落日悬古观、大地结冰，一直到呢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哦，那个境界都很广。但是杂想观第十三观是略观而已，所以顿者带祸不堪广。像我们这样子顿根的啊，业障太重了啊，不堪广观，所以另修略观。所以他的总赞云：护有众生心带祸，他所用的就是98页的246第六行。这边十三观讲完之后，善导大师就做了这些记赞颂，所以呢98页的第六行就写的：护有众生心带祸，圆真上进恐难成。这种殊胜的境界，你要观想成功恐怕不容易。致使如来开见观，花池藏六等经行啊，哦，所以呢，等于就是用比较小身，只有藏六的这种大小，这样让我们去观，这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凡夫啊，哦。好，那么再回到传通记啊讲义这边来，他先这样回答了，然后他说：“你提出来的这个第四点、第五点。”这个在第七关的时候，善导大师又特别要教我们要修忏悔，再修这个正坐加福啊。他说呢，忏悔会第四五难者，就是你第五个问题、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我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说忏悔还有静坐，应该在每一关之初都要有。应在关关之初，每一关之初都要做这些功夫，且曰日作二关，劝忏悔做法。只是在第一关跟第七关特别把它提出来，原因何在？就像上礼拜特别提的，第一关是依报正报的总的开始，依正的总的开始，整个十三关的总的开始，所以举出令通诸关。第一关开始，所以呢，善导大师说：“那你一开始要修观，你一定要忏悔，一定要静坐，啊，哦，因为是第一关。那么第七关，因为是花座，是佛的座，啊，特别是指正报，开始要观佛身了，因为佛身要坐在这个花座上，所以是举出显正报观。”正报要开始了，所以再强调一下，你要修忏悔，要修静坐法，这样的话要成功的机会才比较大，你的障碍才能够铲除掉多一点。好，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第七关，善导大师又再讲一次。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每一关开始。关关之初，其实都需要忏悔，都需要静坐，正坐加福，哦，这个是传通记呢特别给我们点出来的，哦， 好，那么再回到79页的倒数第六行，最后两句话，记住心矣。既然能够透过忏悔，然后心终于能够跟禅定慢慢相应，把心安住下来了，这时候徐徐转心，想彼宝地，杂色分明，开始要修前面的第三观，让他呢很分明的能够观想出来，初想不得，乱想多进，极难得定。所以呢，从最简单的，从比较单纯的先开始，所以他才会说为观方寸一尺等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呢，那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的啊，或一日、二日、三日，或四五六七日，或一月、一年，或二年、三年等等。总之，一定要到成功。无论日夜，行住坐卧，身口意业，常与定和，为万事俱舍，什么都不需，都不要了，就是专门修这个禅定，修观想念佛三昧，万事俱舍，这种万事俱舍的状态，如失意龙芒吃人。真正修定的人，就像这样子。所以以前参加圣严师父的禅期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跟我们讲。你看看，有的人在禅堂里面开始在禅期里面，他好像整个人傻掉了你不要以为他有问题，人家是真正用功的人。这个我们当初是初学，就觉得跟母婴一样，还写在捆，是不是啊？打瞌睡啊，太累了，所以连在惊醒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惊醒哈，那个师傅教我们的每有两种，一个是很慢，像那个举步维艰这样，你脚抬起来，然后呢再踏下去，还要注意到你脚是怎么踏起来的，是脚跟先起来还是脚尖先起来。那你踏下去的时候一定是呢，通常都是脚跟先踏下去，然后呢再来脚尖着地，所以你每一个动作都要很仔细，要很仔细的去观察到自己在做什么样的动作，内心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有的人因为他平常就有修定的这个习惯，所以有的人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漫步的进行当中呢，就停了，就停在那边。那我们平常没有修定的，就觉得奇怪，走过他旁边，特别绕一下，因为师父有交代，不要理他，也不要去碰他，也不要去叫醒他，反正你就绕过去。那像我们就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对，我们比较相应的反而是呢，这个另外一个是快步走，什么都不要想快步走然后呢，这个两手甩开快步走，就觉得蛮舒服的，因为静坐在那边实在太累了，所以快步走，什么都不要想看清楚前面，然后不要去撞到人不要歪掉了这样，快步走这个感觉比较舒服一点，叫我们再慢慢的这个没办法，那时候没有那种境界。所以这个善导大师也这样讲，你真的修禅定的人，你心完全是非常的专注在这个定境上，万事俱舍，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愿意管，唯有呢注意你的心有没有跟正念相应。所以如果你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能够这样做，你才能够得到此定必及易得。若不如是，三业随缘转，三业身口意三业，定想逐颇飞，众尽千年寿，法眼未曾开。修半天，就算你让你活一千年，修一千年也不会成功。这个法眼不是那个五眼这个肉眼天眼不是那个法眼传统记里面讲说呢，你能够见到净土的境界 能够得到净土这个法门的殊胜利益，得到这个法门的利益就叫做法眼开。他是用这样子解释啊，并不是无眼里面那个法眼没讲那么高啊。也就是说你必须真的是跟修禅定相应，如果身口意三业都是这样纷乱纷乱散乱散乱的，众尽千年寿，法眼不会开，不会成功啊。那么如果你修定了，得定了，若心得定时，或先有名相现，或可先见宝地等，就是像前面的宝地、宝树、宝池啊，这些呢境界就会出来了，种种分明不思议者，你就会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那么这种见再分成两种，一个叫做想见，一个呢叫做三昧正受的见，这个是他从前面一直贯穿下来，他都配合那个经文那两句话，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所以前面这个想见就是思维，犹有觉知觉故，虽见净尽未多明了。二者若内外觉灭，即入正受三昧。所见净尽即非想见，不是第一个所能够比较的啦。所以这个你要从像我的讲义里面就写，你要从第七页开始看，他前后善导大师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第七页的第二行，这有一个师姐跟我反映，她来这边听一堂课，发现为什么我讲课都要前面翻翻后面翻翻，然后呢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而不是你啊啊，除了你跟我反映过，还有另外一个师姐也跟我这样反映哦。我认为，我先讲我的感受，我认为如果你没有把一个作者前后文给贯穿，你怎么能够掌握这个作者他的整体在这本书要告诉你的整体思想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读书的坏习惯是什么？看一段就了解那一段，不会前后贯通。哦，那么这个如果你像古代的这些祖师大德记忆力特别好，哦，那我也不需要做这种动作，请看前面第几页，请看后面这第几页，哦，我就说背出来啊，前面怎么讲啊，后面怎么讲。我也没有那个记忆，我也背不出来了。你们也背，也忘记了。像我讲第七页啊，那讲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在玄义分里面就讲了啊，你们大概是哦，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前后文看到文字，起码之前看过的、听过的，这么一翻有印象了，这时候你才能够把整部作者的前后的义理贯穿啊。那么常常做这样的训练的话，你就发现你真的要读一本祖师大德的著作，你不可以没有这样一个一贯的连通的这种想法，你一定要前后做一个配合，做一个贯通，你才能够真的了解这个作者这位大师在这本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所以你看他在第七页玄义分里面就特别讲了思维正受不同。你看第七页第二行，他说韦提希夫人在经文里面请佛开示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那个思维是观前方便，一种前方便，前行方便，所以它是用我们一般的这种思想，用观想了，你用第六意识去思想，去记忆，去回忆你所学习到的这一种经文里面的东西。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第三行他说叫做初见极乐国土，就合乎经文的教我思维。那正受得要前面这个想心都习缘虑病亡三昧相应，真正得禅定叫做正受。所以就像第三观里面写到的，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所以从第七页开始是这样写，你再翻44页的第四行， 最后三句的经文就是他的依据，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哦、那么这句经文的注解是在47页的第一行，圣导大师在这边呢，他就解释说，教我思维是定前方便，思想意念彼国一正二报四种庄严，教我正受的话呢，就是你的思想越来越跟禅定相应，终于真的能够证得禅定三昧以上了，所以觉想俱亡，唯有定心与前面的境界合，叫做正受、哦、所以除了这个47页讲到，67页他又再讲一次，67页的第一行他在解释前面说唯除意识恒意此事哦，接下来第五段你就见到净土相，这个见还算是想心中见，唯有有觉想故思维那个位置见到的。可是如果是第六段想心见为觉念顿除正受相应正于三昧真见，所以前面那个是想见，这个是真见比尽微妙之事，这时候才是真正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所以他一直贯穿这样的一个思想思维跟正受、哦、所以回到这个79页最后一行他又再讲一次，想见犹有知觉故，所以虽见尽尽未多明了，得要三昧正受相应了，那么这时候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那就不是前面那个位次所能够比较的了。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点了解的时候，你去听净空老和尚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四心不乱之前的那个叫做什么功夫成片，这两层都还算功夫成片，因为这里面没有讲到断见思惑证阿罗汉以上那种境界，只是说你真的有三昧，真的有禅定，所以同样的功夫成片，三昧正受是比较高的功夫成片，思想思维这个阶段是比较浅的功夫层片、啊、那因此你可能会接下来问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功夫能够往生？如果你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有这种思想位，那一定往生，更不要说后面的三昧正受。所以这个是讲到功夫的问题。那么你说那不是说信愿之有无吗？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吗？偶一大师在要解里面，弥陀要解里面讲的是啊，但是墨学不是一直强调信愿的有无用什么来证明？用你的行来证明。所以信愿行三之良不能分开去说，当你真的一直很专心的想要把它修成功，把你的念佛三昧修成功，不就代表你的信愿非常的具足？否则你怎么会愿意花那么多的时间，把你整个人生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修念佛三昧上头？如果你没有深信切愿，你肯愿意这样做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愿意这样做，代表我们的信愿的确还不够具足，但是又内心又抱着，哎，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像我这么扎进的众生，他也愿意接我去，所以呢，赌赌看，临终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哈、哦，现在身体还 OK 哈、哦，还可以这样子玩着哈、哦，玩什么？玩净土念佛法门啊、哦，等到。发现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才要用功的时候，用功不来看怎么办？哦，一定要有警觉，无常观， 什么时候会无常？没有人说得准呢。哦，好啊，不要讲太严肃哈，赶快回来。好，这个是第八段，所以你看哈，第八段只有两句经文呢。于七宝地上做莲花响，我们善导大师就写这么多，那再加上墨学这么唠叨，也讲这么多，所以那是第八段。那第九段呢，真正的经文就长了啊。第九段呢，是从76页倒数第七行中间这里，令其莲花一一叶上。所以你看，他说于七宝地上做莲花响，真正第九段开始观想这个莲花，所以他说那个莲花令其莲花，就是你所要观想那个莲花，首先一一叶上做百宝色。所以你看80页的第二行，所以你76页跟80页要这样对照的看哦。所以第一小段，哦，对不起，80页的第二行，他说这整个第九段证明宝花有种种庄严，要讲的是你所要观想的莲花的庄严。有三小段，第一小段名一一花叶被种宝色，就是呢一一叶上做百宝色，到这里是第一小段。然后呢有84000脉犹如天化，这是第二小段，名一一叶有众多宝脉，那个宝脉呢非常的精致工巧，所以用天化来形容它，没有办法讲详细，只好用天化来形容它哦。那么第三小段，名一一脉有众多光色，就是经文写的脉有84000光啊，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个莲花有多，这朵莲花有多少个叶子呢？就像接下来讲的，这个莲花每一朵莲花都有84000叶。所以呢我连带就想，哦，一朵莲花有84000叶，然后呢每一个叶上都有百宝色，都有84000脉，每一个脉都有84000光。这个学数学的毛病又来了，84000乘以84000再乘以84000，有多少光啊？现在计算机方便了，我给它乘一乘呢，总共有592兆7040亿光。84000乘以84000再乘以84000，所以总共有592兆。哦，那个数字比现在美国的赤字还多。所以呢这个数量之大已经超越我们的想象。所以你说我们一般凡夫说要修这个花作观要修成功，真的不容易。你说那个数字，我们不要老是玩数字游戏，有人跟我这样反映过啊。对，你还要去观想那个叶子有多小多大，因为你接着要讲花叶小者众广250由旬，那每一朵叶就已经250由旬，还有84000叶，那一朵莲花不是大到不行？是的，很大。所以呢有人跟我反映说不要去管那个数字，要不然我们每天就迷失在这个数字上头。那倒也是，因为凡夫呢，如果一牵涉到数字呢，完全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观想出来，到底那个所谓的几由旬几由旬，然后几公里几公里那种，那样子一朵叶子，那的一朵莲花，像250由旬啊，换算成我们公里，就是5000公里，一朵叶子5000公里耶。因为250乘以40，1由旬等于40华里，所以呢是10000里，那么华里相当于0.5公里，所以是5000公里，一朵叶子5000公里，还有84000的叶子，一朵莲花有那样子，你说我们怎么可能观想的成功呢？哦，好，继续看哈。所以80页的第四行， 第三行最后一句话，此令行者助心一一想之，悉令心眼得见，既见花叶仪，次想夜间众宝，次想宝出多光，光成宝盖，次想花台，台上众宝及诸王等，次想台上四柱宝床，次想床上宝幔，次想幔上宝珠，光明杂色遍满虚空，各现异象。你说那个经文没有这样写啊，新闻只有到卖有八万四千光而已，这是第九段呢、啊。为什么你善导大师马上就写这么多？因为他把后面的经文讲的先讲到这边来。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莲花要观成功，就是像他这边写的，花叶观成功之后，开始叶子当中的这些宝会放光，光当中会有宝盖。然后呢，莲花有一个花台，台上有众宝跟宝柱啊，然后呢，床上面有宝幔，幔上有宝珠啊，而且会放光遍满虚空啊，所以他说呢，如是次第，一一住心不舍啊，次第哦，不是一下子全部关哦，一个成功了再去关另外一个，一个一个次第的关，你能够这样。做能够这样修，不久之间即得定心，即得定心，彼诸庄严一切显现。所以从这样的文字，你就可以了解，我们善导大师他自己如果不是这样修，他如果没有相当的境界，他也不会在这边就直接就把这些文字给写出来。也就是说，除了善导大师对观经的这样注解，你去看其他法师的注解，同样都对观经的注解，没有办法像善导大师写的这么具体。就好像我常常引用这个《楞严经正脉疏》，教光法师在解释那个耳根圆通章解六节那边一样，只有我们这个教光法师对于这个耳根圆通章的解六节的一些维系的这些过程，他可以写这么详细，代表他自己真的就是专修这个法门的。所以我们要看某一些经的注解，还是要专门去选择对这个法门是专修的法师的注解，这样的话对我们会受用比较大。你说那我们这观经里面，你不是礼拜一还开了一堂课？那这个是妙中超啊，天台智理大师。在我目前的感受，我们看观经妙中超，观经书妙中超，它主要的是用天台的教理，一心三观，去诠释跟净土这种观想念佛法门做结合，所以它的重点还是在于天台的原教一心三观。只是观想的境界融合了这个净土法门，但是我们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它是专门就着这个观想念佛法门，然后呢再加上持名念佛法门，哦，他把它两个合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不要忘记啊，有人上好几个月的课了，还问我说观经的宗旨是什么，哦，复习一下。善导大师说观经的宗旨一经两宗，观佛三昧，念佛三昧。这本经里面交代两个法门，你要么根据观想念佛，要么就是持名念佛，就是这本经所教的两个法门，好，一个是定善，一个是善善。所以善导大师自己呢，自己他一定有修观想念佛，否则他没有办法在前面十三观这边写的这么详细，写的这么的具体。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哈，第十段。第十段，你看他的文字就很简单哈，八十页的二四六九，十二四六八第八行，对不起，啊，八十页的第八行，啊，十从了了下变观成相，观想成功。叫观成相，那么经文只有这个两句，了了分明，皆令得见， 76页的倒数第六行最后两句话，了了分明，皆令得见，所以叫做观成相。那见到什么？就是见到整个莲花座，花座。所以因此他这边没有说那观成相到底成功以后看到了什么。所以传通记里面呢就说呢，其实他看到了什么，看到后面的第十一段、第十二段、十三、十四，十一到十四这四个段落就是观成以后所见到的境界。好，所以第十一段啊，花叶小者这边啊，善导大师说这第十一段讲的是夜夜有种种庄严，八万四千夜当中的这些庄严，花叶当中的庄严。第十二段讲的是台上庄严之相，第十三段讲的是床上庄严之相。因为那个莲花当中有一个花台，莲花的中心是花台，然后花台旁边有四柱宝床，床上有庄严像。这个呢我是去网络上面抓的，他画的还不错哦。这个是阿弥陀佛的花座旁边好像有柱子，所以我之前不是说你不要以为那个是凉亭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宝床，宝床上面有一个宝盖，那么这个比较单独阿弥陀佛像而已。像这个放大一点看，你看西方三圣每一个他们下面都是做莲花座，然后呢这边观世音跟大势至他的这个宝床跟床上的宝盖就很明显，起码他画出三根那阿弥陀佛画两根啊，因为怕呢如果这样画呢不是很对称，那因为呢是左右两边，所以有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三根柱子，实际上还是要有四根。你说那另外一根躲在哪里？那就躲在身体后面这边所以刚好被身体遮住这样子，所以画三根代表啊，所以这个就是宝床，宝床上面有宝盖，宝盖上面呢哦，还有这一些天宫，所以你看上面有这一些天宫，哦，然后呢上头呢还有这一些十方诸佛，啊，哦，所以这张算是很清楚，因为再放大一点，它还是可以这么清楚，哦，所以这张算不错，解析度算不小了。好，那么回到课本这边哦，所以第十一段讲的就是花叶当中的庄严，那么他说分成六小段，那么配合经文我们交代一下就 OK 了齁。所以你对着七十六页倒数第五行的经文来看啊，花叶小者纵管250由旬啊，这个就是花叶的大小，我们刚刚讲过了5000公里啊，这个250由旬就是5000公里。然后呢花叶多少，每那个莲花有84000叶，一朵莲花有84000叶。我们刚刚看这个图，哪里可能画得出来84000叶？有几十叶就不错了哦。所以只是做一个代表而已哦。好，再来第三小段，一夜间有100亿摩尼诸王以为应是，所以怎么可能画出100亿个摩尼珠哦？但经文就是说有100亿摩尼诸王来作为一个装饰，这是第三小段。第四小段呢，这些珠都会放光，一摩尼珠放千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呢会变成宝盖，其光如盖，所以善导大师说呢一珠光变成宝盖，然后呢这七宝合成遍覆地上，这些宝光放出来的宝盖呢上照虚空，下覆宝地啊，这简单的注解，因为这个讲的再多，我们也不可能观想出来哈。那么第十二段讲的就是莲花台，释迦毗能且宝，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能胜哈。那么是台上庄严之相，所以这个台，莲花台讲的是什么呢？那么请看讲义，上礼拜的讲义啊。 圆照律师对这一段的解释，他说：“释迦毗能且把以为其台是莲心，然后这个莲花叶是在旁边，中间有一个这样平平的莲花台，莲花的心，所以佛是坐在这个花台上，不是指莲花下面的这个台，不是哦，是指佛所坐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佛像，他从这边看会比较清楚啊，他这边是花叶，中间有一个平台，这个就是莲花台，花台讲的是这个，哦，所以这个台心就是指这个东西。那是什么做的呢？释迦毗能伽做的啊，哦。那么圆照律师说，释迦毗能伽就是如意珠，出生无尽皆如人意，所以叫做能生。那么传通记里面所引用呢，戒度法师说，台体中即莲心，就像梵网经讲的方作莲花台啊，我那么天台戒书讲，台者中也，厌是莲心，不是下面的台座，就是这些都是文字上的解释。然后那么花台，莲花的台座，佛菩萨的台座。那么至于真俗家宝，就是红色的赤色宝啊，这个西域有一个树呢，花是赤色的，那形状大如掌那么大的一个那个果实花的大小啊，像手掌那么大，而且是红色的。那么印度婆罗门教的圣树就是真俗家宝，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呢赤色花树或者是肉色花树，高呢很高，你看40尺到100尺啊，那么颜色是橙红色的，可炼制黄色或赤色的染料，它的种子可以做杀虫剂啊，在大部分布在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跟斯里兰卡、缅甸啊。那么这个是讲的是第十二大段。那么至于第十三大段呢，这个台上有四柱宝床，我们就下一堂课再继续啊，我们暂时休息10分钟。